让我们一同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一同低头仰望主。哈利路亚，赞美。哦，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哦，让我们更多来思念你，来仰望你。主啊，来求你自己的恩典，求你自己的同在，求你自己的彰显，求你的果跟你的义。主，我们何等需要来仰望你。主，很多时候我们所看的就是我们周围的难处，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事物，甚至周围的风浪。主，我们的心就惧怕，我们的心就惊慌，我们的心就软弱。主，要我们再次来单单来仰望你。哦，主，我们的心切慕你，仰望你。主，我们安静在你的脚前。主啊，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上好的福分。主啊，如同玛利亚安静在你的脚前，单单的仰望你，听主说话。主啊，让我们这段时间，主啊，我们完全安静在你的面前，要聆听你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话语的光照来引导我们。主啊，我们何等需要面对面的朝见你。主啊，帮助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主，我们要看见你自己。主，你自向我们显现。主，向我们施恩。主，我们等候你，直到晨星在我们里面显现。主，你就是明亮的晨星。主，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来仰望你，因信就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你。主啊，你自己来引导我们。哦，让我们来遇见你，能够摸到你，摸着你钉痕的手。主啊，你陪伴着我们走一生，做十字架的道路来跟随你。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礼拜讲到 Ponticus 这位的弟兄，那么他跟这个东方教父的关系，基本上他是 Basil 跟 Gregory of Bazin 的学生。那我们没有特别介绍 Gregory Bazin， 但是我们介绍他的学生，因为有更大的贡献。那你看他的年代是345年到99年，是属于第四个世纪。其实他也是被归类 作为沙漠教父之一。所以假如你回到我们过去的讲义，找这个 Hermit 沙漠教父，你会看到 Evagrius 啊，这位的啊弟兄。那上礼拜我们提到他教导究竟一般的基督徒灵性追求最大的拦阻是什么。他提到四大拦阻，还记得吗？第一个拦阻是什么？外面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人事啊，人的烦扰，人的攻击，人言可畏啊，人的论断，人的误会，人的批评啊，人的啰嗦啊等等，再加上很多的事情啊，特别我们生活在美国，真的事情特别多啊，孩子的接送啊，学音乐啊，学打球啊，要补习啊，要上班了，要做事啊，要剪草啊，要洗车，很多的事情啊。那这些的世界的人事物会常常影响 到我们的灵性的追求。对，我们要活在世界里面，但很多时候假如这些人是我们实在好像接触的太多太多的人士的话，我们的灵性会受到亏损。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看到我们要过一个 simple life、要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不要搞太多的事情，投资不要搞投资太多的股票，搞得你头都痛、假如要投资就看中一个就好了、假如要做太多的事情没有办法、不要太多的事情、因为许多的人跟事会做成我们追求侍奉灵性的一个拦阻。那这是外面的因素，那他也提到里面的因素是什么，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思想。很多时候我们想的太多，许多的思想，很多的忧虑，特别是忧虑、连基督徒也是很多的忧虑。所以难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再提到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很多的忧虑思想缠绕、世俗的这些思虑真的让这个道种都挤住了、这些世俗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像荆棘一样把我们的灵命卡住了， choke， 好像没有办法能够能够去成长。我们的思想常常会成为我们的拦阻。然后第三，他还提到在我们里面除了我们这个头脑思想还有什么会成为我们的拦阻、我们的邪情私欲，不是正常的欲望，乃是超过那个 boundary 那个界限的、一些物质上哇，看到别人发大财中乐透买大房子、开BMW Mercedes， 哇，我们也有这样的欲望，也觉得要得到、看到一些东西我们就想要、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不在神的那个界限以外的、不在我们本分之内的、这些的种种的邪情私欲，我们的 passion 不是 passion for Christ， 是 passion for the world， 那就问题很大了、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在感谢神，在牧主先锋教会，你看到这个正堂这个大堂那个讲台后面写了一句什么话，耶稣唯一的热情，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啊？我们去过 IHOP， 有没有去过？去过 My Pickle 的祷告店，他写一句什么 Passion for Christ， Passion for Jesus， 就是从我心里想从这里来，因为是一样的含义。但 Passion for Jesus 你翻成中文很难翻，我觉得他们翻得很好啊，耶稣是我唯一的热情， Passion for Jesus。 但是假如你注意 My Pickle 他们还提到第二句话，或许你们教会可以注意第二句话， Passion for people， 有没有知道他们强调是两个 passion， 不单是我们对耶稣有完全的热情热爱。因为假如单单讲这个就会像沙漠的教父、只是爱神把这个关锁起来修道院、他第二句话是 passion for people， 因为我爱神的缘故，我更爱这些周围世上的灵魂有困难的人， passion for people。 所以发现 My Pickle 他们这个祷告店除了有24小时的祷告店，你发现他旁边有一些的侍奉，哇，我很惊讶，他们有什么侍奉？旁边有 Mercy Center， 就是开放让这些缺乏食物的、缺乏衣物的，可以去那边领取，帮助这些有需要贫穷的人，需要 关怀的，需要救助的，他们有个 Mercy Center。 所以你看他们那个 building 是有两个 channel 的，一个是对神 Passion for Jesus， 另外一个 building 是 Passion for People。 好，所以提到这个 passion 啊，我都想到这件事情啊。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的 passion 不是 passion for Jesus， 也不是 passion for the people， 我们是 passion for the world， 要得所赚的这个世界，神那里来帮助我啊！你是丰盛的主啊，把个人的物质丰富赐给我，所以我们会得到神的祝福。但是要我们先求神，先求神的国跟神的意啊，这些东西都要嫁给我们，所以要我们调整我们的 passion。 那么 Ponticus 在这里所讲的 passion 是指到这种邪情私欲，是我们不当分有的啊，是非分之想，非分的这些的情欲啊。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个非分这意思，不是你本分应该去想的，去渴望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被误会基督徒就是一群禁欲主义啊，而且是反物质主义啊。我们就是轻看这些世界的物质，我们轻看家庭的关系。 No， 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啊。但是我们要注意 Ponticus 所讲的这个 passion 啊，我们要解读它是指到非分的这些的邪情私欲啊。所以同样的角度，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我们一同看约翰福音。二章十六节，好，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好，所以同样老约翰在这里所讲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是背后是指到这些非分的肉体的情欲。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吃饭了，我们吃饭也是肉体的一种的欲望，对不对？我们家庭夫妻的生活也是肉体的情欲啊，也是眼目的情欲啊。所以我们啊要了解啊，特别对一些刚信主的人啊，我们要解释得很清楚，否则就让人觉得我们基督徒都是不结婚、不吃饭啊、不享受物质的啊。这个是肉体情欲，哦，这个是眼目情欲。我们欣赏是美丽的花，也是眼目上的一种的领受。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情欲这个字啊，通常都是指到是 evil passion 啊，不是一个正常的情欲啊，所以要分辨出来啊。所以同样的，这里讲到这个 passion 是指到这些非分的情欲啊，邪情私欲。然后第四最大的一个拦阻是什么？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十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俗学习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让我们看到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魔鬼常常来拦阻我们，来抵挡我们，来搅扰我们，来试探我们，要推倒我们。所以为什么你发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下面说要穿全副的军装啊，我们要能够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承受了一切，还能什么站立得住？表示说有些人没有好好的抵挡，穿好全副的军装就什么站不住了，跌倒了啊，被推倒了，因着试探就跌倒了。所以三四方面的拦阻 很多世界外面的人事物超过我们能承受的一些人事物，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有智慧啊。我们活在世界上面会有事会有人，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个 boundary， 有个界限啊。我们爱心的关怀是要，但是也不能超过你的能力啊，关怀太多太多的人啊，那你的安静灵修的时间受亏损，你的家庭生活受亏损，甚至健康受亏损啊。今天在整个美国他们做一个调查，牧师他们的侍奉90%多的牧师，他们的问卷调查都是一个礼拜最少做50个小时 50 hours， 50个小时啊。然后问到他们的事工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健康跟家庭生活，90%多都说真的有影响啊。所以我们侍奉也好，爱心关怀也好，也需要有一个界限啊。假如太多太多的人事啊，超过你能够承担的啊，你会受亏损，你的灵命会受亏损，你的家庭受亏损，你的健康受亏损啊。所以几年前湾区连续两位牧师都被主接去了啊。我们当中有人认识的林医生牧师，他也是我工人神学院的学生，突然间癌症过去了。高寿山牧师很年轻啊，40几岁，我想不到50岁。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哈，对，我们需要侍奉，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关怀人，但是我们也要真的祷告，是神量给我的我就去做，神没有量给我的我就暂时不动啊，因为实在太多需要了啊。所以我们注意这四方面。那么 Ponticus 他就分析到这四方面，人事物思想情欲魔鬼的拦阻。那么如何能够对付第一种人事物的这种拦阻呢？所以他提出需要远离这个世界啊，这是他的领受啊，我们要分辨。他是非常彻底的，很甚至 extreme 的啊，在那个时代我们也读过这些沙漠教父，他们都用这种的方法，非常极端的方法，完完全全远离世界啊，没有任何人事物的干扰啊。那么我们今天按照圣经啊，我们的立场，我们相信，对，耶稣说我们还是需要在这个世界啊，只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正确的一个态度是，我们要把天堂带进人间，能够在人间看到天堂，满有神的同在啊，而不是我们远离人间去享受你自己个人的天堂。但是在那个时代啊，他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完全的远离人间，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来进入天堂啊。好像真的彼得雅各约翰啊，他们与耶稣那个在变相山的经历，在山上多好好，但耶稣跟彼得怎么说啊？还是要啊，要下山的啊。那这是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远离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分开，有一个保护。但是他提到说，我们里面的思想，我们里面的情欲才是更难的，我们里面的思想跟情欲 才是最难要去胜过的。因为是我们的思想产生这些败坏的情欲，所以那个根本是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的一个的罪性，这样的一个思想才是最要去对付的最难的一关。那他提了好几个的原则啊，跟方法啊。那么他特别分析说，人的思想为什么会落在这样的一个情欲跟败坏里面？他分析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太爱自己 ，self love， 完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满足自己，好，满足自己的感觉，满足自己的情欲，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完全是我自我是最主要的一个根源，就是人的 self love， 爱自己过于爱神，过于爱周围的人，也可以说专爱自己。所以他说，有些人其实表面上是很爱神，表面上是很爱人，其实很多时候骨子里面其实是爱自己，啊，爱自己被称赞，爱自己被高举，啊，爱自己做起这善功被人肯定，啊，啊，所以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我来对付。那么对付这个我，我们发现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加尔文的教导啊，顺便提一下，在改革中的神学，加尔文同样的非常重视强调要对付这个我。他提出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叫 self deny。 你发现今天在北美的文化，我们是 self gratification，就是要自我满足，什么都要以自我为中心啊！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婚姻是我的选择，我要同性恋我就同性恋，我要堕胎也是我的 choice， 我啊！所以美国文化里面这个我是非常厉害的啊。那么在加尔文的神学里面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也是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的。self-deny 啊，我们可以参考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今天很少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去注意这个 self-deny 这事情，因为在我们的文法当中都是 self-gratification， 自我的满足，而且要 instant gratification， 所以要 instant coffeeinstant noodle instant 要很快的就满足，我们的年轻人也是要很快的就自我满足。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给我们教导，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九章二十三节。好，耶稣又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舍己不是单单只是讲到我们要舍下我们的工作来跟随耶稣，其实更重要的意义是指到舍己 self deny， 要拒绝我们的肉体的情欲、肉体的败坏、这些错误的思想、罪恶的思想，要拒绝 self deny， 不单是self deny， 甚至要把它钉死。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 Ponticus 就看到，其实一切邪情私欲犯罪的根源都是这个专爱自己这个罪恶的根源。 那么怎么样去胜过这些的罪恶，这些的情欲等等，他提出了几个的方法。好，第一，我们翻了腓立比书，我们参考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什么？思念。所以刚才提到，思想是我们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灵性追求的拦阻。如何去更新我们的思想？乃是去思想追求这些美善的事情，这些美德，让我们所羡慕的，哇，看到这个弟兄他的那个的爱心，看到他的忍耐，看到他的温柔，哇，看到他的这个爱主，让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去羡慕，去思想，去追求这些，而不是看到别人住大房子，开新车子，我们去思想羡慕这些物质的东西。要保守我们的思想 desire virtues， 思念这些美善的事情，这些美德。看到这个弟兄他传福音的热心，哇，看到张伯苓牧师的见证，我们思想，我们羡慕这样的一些的爱主，这样的追求的美德。这是第一方面， desire virtues。 第二，要用义怒， righteous anger。 在圣经里面叫我们不要这个随意的有怒气，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的发怒啊，在箴言里面也教导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怒气都是从我们的错误冲动或者是罪恶而产生的。但是呢，有一种怒是值得要提倡的，就是 righteous anger， 义怒。就好像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有这种的义怒，甚至拿起鞭子要把这些人赶出去。耶稣那个时候是有怒气的，但是那个怒是义怒。但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怒气都是罪恶的怒气，是我们自己软弱而表现出来的一些的过度的生气。但他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义怒的力量来粉碎抵挡邪情私欲。真的一感觉到这种邪情私欲，就真的好像势不两立，这种的罪恶，这种的思想，是这样的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是这样的罪使得那么多人受痛苦。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义怒来粉碎在我们思想里面任何撒旦来引诱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需要有这种 righteousness。 很多时候我们就有太软太 too soft 很温柔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美德。但是当我们面对仇敌罪恶邪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种的 gut， 这种的boldness， 这种的 righteousness， 这种的义怒对自己或者对所看到一些罪恶的事情，我们需要勇敢的站出来， voice out， 讲出来，把这种的义怒化成一种力量，一种行动所以我们过去几个月前我们很多基督徒去到旧金山，要把我们一个公义的婚姻的原则立场， 我们要表达出来。啊，我想我们心里面也是有这种的公义的心啊，这种圣洁合理的心啊，这种会化为一种力量啊。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他提到说，我们也需要用我们的 reason， 我们需要很冷静的、很理性的，用我们冷静的理性去思想，认清这些环境，认清这些邪情私欲所会做成对你、对别人的伤害，用我们的理性来拦阻我们掉到那个罪恶的陷阱里面。第四，需要好好的在你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好好的工作努力。通常很多胡思乱想都是因为你游手好闲啊，没事做啊。就像大卫那天睡到这个日落的时候啊，好像在那边没事做，然后那个眼睛都东看西看，都看出麻烦来了啊。但假如他很多事做，很多的难处，我想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堕到陷阱里面。所以我们中国不是说什么饱暖思淫欲吗？对不对？你太舒服啊，太没事做，你就东想西想了啊。所以感谢神，我们在神学院是很多功课、很多侍奉，所以已经有个很好的保护哈、啊，没有时间东想西想。哈利路亚啊！那第五，要用祷告来纯净你的思想 ，purify your mind and heart by prayer。第五是 prayer 是不是？好，没关系，我们这个次序啊，跟我原稿有些掉了哈。所以要透过祷告，祷告不单是亲近神，其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书的应许，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说祷告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在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好，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所以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魔鬼就要逃跑。所以用祷告来保护我们的思想，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思想神。祷告的时候，透过祷告就洁净我们的思想。第六，要操练 apathy。什么叫 apathy？ 那我们知道有 sympathy， 对不对？那我们中文翻的是同情 ，pathy 是一个情。在希腊文，这个 apathy 是没有情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要操练。完全好像把这个情啊，特别这种的激动或者邪情私欲，能够进到一个境界，就是好像不太容易动情啊 ，apathy。那中文或许用无动于衷，或者说我也很难翻了，但。薄空情，哇，有点佛教的东西的味道。但是呢，这位老弟兄呢，他实在操练，因为他也是个沙漠的教父，他真能够完全真的好像活在天上啊，不再活在肉体，不是活在肉体的需要 啊，他能够操练到这种 apathy 的境界。那么他讲到要进入这种淡薄空情无动于衷的境界呢，他说我们要进入一个叫做 pure mind 的境界， pure mind。 那他用这个出埃及记24章第10节来描写这样一个完全洁净白，就是洁净而白的一个的思想的情况。好，那他怎么描写呢？我们看出埃及记24章好，我们需要用灵里的眼睛，我们去 visualize 看到这样的一个描写。求神把这样一个 pure mind， 这样一个清心，这样一个清洁纯白的思想放在我们的里面。好，第十节，24章第10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我们中文翻得非常好，天色明净。他说我们的 pure mind 就是需要达到这样一个天色明净的境界，好让我们的头脑思想成为神宝座的脚凳，我们的里面的思想就好像一片的蓝天白云，没有任何地上的任何的事情的沾污。那么要进到这样一个的 pure mind， 需要参透万事，需要透悟神，能够经历神，成为一个清新的人。同样他也是受到俄狄根的影响啊，要经过这个传道术的经历，真的是看破看透万事，看到这一切的物质权势，就好像所罗门所经历的所宣告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虽然我们信了主了，但是很难进入传道术的经历，我们还是很看重这个世界，我们的价值观讲得清楚，就是我们的 valuation system 还是跟世人一般，世人所追求的所谓的成功，也是我们一般很多基督徒所追求的所谓成功的定义。所以你需要保守你做一个清心，那他 pure mind 应该翻作清思，思想的思 pure mind。那你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境界 pure mind， 完全清净的思想，纯净的思想，让你的思想真的好像圣经所写的是一个天色明净，完全就是一个蓝天白云熟天的思想。你需要参透万事，超越万事。要当你进入这样一个 pure mind 清思，不但是清心啊，清思 pure mind， 你就会进入一个 pure prayer， 也是祷告的一个他所说的最高的境界。什么叫 pure prayer？ 很多时候我们的 prayer 不是他所说的 pure，我们都是祷告很多世界的物质啊，需要啊，求神祝福这样啊那样啊，给我这样啊。他说这个不叫 pure prayer， 其实是世俗的，也是正常的一种祷告。他所说的 pure prayer 乃是在祷告里面完全超越你的思想悟性，能够面对面的朝见神。我们一同翻到诗篇二十七章，诗篇二十七章第四节跟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在这样一个的 pure prayer 里面，乃是能够经历面对面的朝见神，瞻仰神的荣美，寻求得着神的面。而这样的一个的经历，他说不是一种在祷告里面好像思想上的知道神，乃是在灵里面的摸到神，在灵里面的看见神，在灵里面的享受神。而这样的经历完全是超越思想悟性的内容，就好像你今天你爱一个人，你完全超越，不在乎他的地位，他的金钱，不是因为你知道他很有钱所以你爱他，也不是因为你知道他拥有很多物质你爱他，完全不是在解释他外面的东西，外面的解释描写，甚至我想一般人很难做到，甚至他长得很丑也超越那个外貌。我想只有到一些老夫老妻的时候才能够超越到这个境界年轻人不太容易了他妻子也很老了，八十岁他看着还是那么美这种时候有一点进到这种的境界了那所以这位弟兄说，我们跟神的这种的 pure prayer 的跟神的经历完全超越这种知识上悟性上对神的好像是认知上，但是在灵里面你能够摸到神的身体跟本体，而不是外面的知识。你在这个 pure prayer 里面你能够直接的在灵里面灵与灵，深渊与深渊响应，深处与深处碰到神，摸到神。在这样的一个经历触摸当中，不在乎因为是神的全能，不在乎神的恩赐祝福，都不是这些，这些都是外围了。有没有这些已经不再重要，就好像老夫老妻他们到八十岁的时候都不在乎，因为他有几个博士学位，他赚多少钱，他长得多英俊多潇洒多美，多能够帮我做家事，都不是这些了，单单就是跟他在一起就好了。好，那这种的经历它叫做 substantive knowledge， 是在乎他的 substance， 他的本质，他的本体，神本身的那个荣美，而不是在乎一种 objective knowledge， 一种客观的知识，因为神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我渴慕他，我爱他，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犹太人的哲学家叫 Martin Buber，我们将来有机会读基督教哲学的时候一定会读到这个这位人物。
马丁·布伯，
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提出一个叫 idol relation，
有没有听过 idol？ 我们当中有没有上基督教哲学科的人 ？idol relation，
他说呢，我们今天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个我跟你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都是一个 I it 的关系。我今天跟他做好朋友，是因为他有个大房子，因为他赚很多钱，因为他怎么怎么样，都因着这个外面这个人外面的东西，所以我跟他做好朋友。我今天去追求他，是因为他外面长得很美，他有博士学位，因为他年薪十万以上， it 都建立在 it。 甚至今天我跟他做好朋友，因为他常常请我吃饭，给我很多帮助，那这些都是什么 it 外面的东西，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那马丁·布伯很有意思，他有一天呢，坐在他的小驴子上面，小驴子。那这个驴子呢也很忠心啊，常常呢就是带着他去散步啊，然后去怎么样。所以突然间有一天呢，坐在这个小驴子上面呢，对这个驴子很好，给他可以很舒服啊，载着他走。但他突然间感觉到呢，有一天他跟这个驴子的关系呢，不是个 I it， 不是因为他在我坐得很舒服，所以呢我很喜欢跟他亲近，乃是因为呢他是他，我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这种的关联感情啊，就算他今天呢不能载我了，我还是很喜欢他。他说这个就进到从 I it 进到 I doubt relation。然后他把这个观念呢放到，因为他是个犹太人，放在他跟神之间的一个观念。他说我们今天很多的信徒，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个 I it， 假如是 I it 的话，只是个宗教，是个 religion。 你发现很多人他们为什么要去求神拜佛啊？希望我天丁，我发财，能够避开这个灾难，对不对？都是因为外面的东西，外面的需要。他说假如我们今天停留在 I it 的 relation， 这个只是个宗教，不是真神的信仰。我们真神的信仰是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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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 that， 你要真的是经历到大卫所经历的，寻求神的面，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面前就有满足的喜乐，而不是在一个百货公司面前买到很多东西你有满足的喜乐，而是在神的面前，单单在神的面前你就有满足的喜乐。要进到这样一个在灵里面摸到神，看见神，享受神，这样的一个 pure prayer， pure prayer， 或者说叫做 pure dating， 用我们现在懂的话，不是因为对方怎么样，乃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喜欢跟他在一起，而且很享受很满足啊，都不想知道什么，就是单单跟他在一起就够了啊。那他说我们跟神要追求进入这样的 pure relation， pure prayer， 不是因为我们要求一大堆的东西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求一堆的东西，报告一堆的东西啊，但是更宝贵的进入这样 pure prayer， 就是单单的得着基督的这样一个祷告，享受基督这样一个祷告。好，所以这是 Ponicus 他对如何胜过罪恶所提出的几方面的一些的操练跟方法，说如何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思想胜过一切，如何进入这样一个爱慕神的祷告，要亲近神，
所以雅各书讲得很好，是用亲近神这个字，而不是求告神。对，我们生活有求告，但是不够，我们要学亲近神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 Ponticus 的一些的分享跟教导，他比较强调就是思想美德，一些美好的灵性的这些的美德见证，这些属天的事情，嗯，所以基本上他的 approach 啊，所以你提得很好，他是用这个 contemplative approach 啊，是用他的心灵直接去摸到神。对，
他是否有，因为照他这样讲起来，他似乎给我的感觉是他好像真的在亲近神 ，pure mind, pure prayer 之间，他真正的跟神非常的亲近。
对，
他是否有写说他一些奇特的这方面的一些的？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research， 或许可以去查他的一些的资料。我想他应该会有一些的经历的记载，嗯。对，奥古斯丁，对，对对，奥古斯丁就写出来的，嗯嗯，这里发现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有 Ponticus， 他们基本上他们真的是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他们真的是不爱这个世界，他们真的是完全钟情于神， Passion for Jesus， 唯一的热情就是耶稣。所以假如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Mike Pickle， 你就了解 Mike Pickle。 其实 Mike Pickle 看好多这些教父跟中世纪过去这些灵修大家这些圣徒的一些的资料，所以我去到他的书房，哇，我真的好像进到宝库一样，然后就哇买了一大箱搬回来。所以假如大家有兴趣去图书馆找这些新书啊，都是这些历代圣徒的一些祷告灵修的经验，你就知道他的根很深很深啊。他这句话 Passion for Jesus 是种在一个很深的根基，而表达用现代的话表达出来。
院长，这讲义上还有前面提到灵命三个主要的要素，
对，三个要素啊，上个礼拜提了一下哈，讲到美德的栽培也是有共通的，跟如何胜过这些拦阻啊啊，然后思想神的作为恩典啊，认识神的属性荣美，与神联合等等。我们上礼拜分了三组，大家交通祷告，觉得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需要？有没有时间祷告？还是说大家都讲啊，然后啊时间太短了哈。
我们第二组是八个人全部都分享，那我觉得优点是说有些地方上课只是听到没有听懂，就是听到一个词句，那有些同学就好像有很美好的看见，那这个分享就让我能够进入到这个精华，这个讲的话语的精华，因为每个人的领受很有限，
好，
这个分享就感觉上可以。
要我想可能重点不单是分享，能够有点的安静祷告所读的东西，我们要操练导读。其实现在我们很缺乏的就是导读啊，不是单单是祷告圣经的话，就是祷告所学的东西啊，或许应该叫做导学了，祷告所学的东西。那么不单是我们在上课，或许在最后有个十几分钟祷告所学的东西，其实在你平常灵修的时候读完圣经，也可以分别个十五分钟把这些资料打开一下，让这些资料 flash in your mind 一两点，去祷告所学的东西，才真正能够开始慢慢去吸收去体会。 啊，不是单单只是透过考试，考试只是帮助你悟性的记得这些重点，但是你真的在灵里面消化，需要你祷告所学的东西，不但是祷告所学的东西啊，像周姐妹操练所学的东西啊，慢慢抓了一两点，觉得是神对你说话的，提醒你的，去操练，你操练到一两点，我相信那个的果效跟影响会很大。啊，我们看到牧主先锋教会，神用他的侍女江牧师，他抓到一个重点，等候神，啊，内在生活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真理，他去操练去做，带来很多弟兄姊妹灵性的福星，啊，所以在乎我们去 practice 啊，去操练。好，那我们开始去讲。
我就很快讲一下，因为我们都发觉到的初代教父哈，有很多灵修进前的方法，不都是在隐士的那种环境里，他们一直在用内功啊、思想啊、灵的交流，那好像很少谈到苦难来让我们成圣，或然后也很难让我们学到一些方法，就是 application 方面，比如说。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俗世里，有时候你需要很多智慧，就是我们在内室里跟神有非常融美的相交。
嗯，
那我们这是我们的源头，来为教会、为弟兄姊妹做祷告。可是有很多实际上的事，我们需要很多的智慧。有时候就说，也许在跟神灵交两个钟头很甜美，可是走到世界里，不见得做的就是神要做的事，就圣灵的引导方面还是很差。这样子。
Yeah.所以如何把我们的灵性生活跟实际生活这两方面怎么配合，那你发现我们过去这差不多八个多礼拜所教导的，我们的重点放在我们灵性生活的那个根基跟源头，假如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个源头接通了，跟神真的能够操练到常住在主的里面，能够不住的在灵里面那与他灵交，我相信我们把我们的灵借在这个神的活水泉源，我们的灵就会影响我们的魂、思想跟身体，我们就会得着智慧去面对实际各样的人事物。但是今天我们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这个源头 connect， 真的能够操练经历到常住在主里面，枝子不断的结在葡萄树上，这种的实际的生活，也就是我在第一堂课所讲的内在的生活跟外在的生活可以同时并进。所以我们现在所教导的重点的确它没有很多的 application 应用，但重点是讲到这个 vertical dimension， 我们先把这个 vertical dimension建立了，自然我们的 horizontal dimension 就会有很多的应用，而且每一个的环境都不一样，啊，我们要讲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应用，可能跟我们现在也完全不一样，应用不上，啊，都是新的，啊，所以重要就是我们把这个活水的泉源的源头，我们这个枝子跟葡萄树接上去了，我想在不同的时代会开不同的果子，啊，都有不同的应用。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新的主题，啊，叫 Jesus Prayer， 耶稣的祷告。我当初在预备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这个 Jesus Prayer 这样一个简简单的祷告有什么东西可以去讲，有些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去操练。但当我越去看越去体会的时候，才发现哇，他们的智慧，这个 Jesus Prayer 非常非常的有能力，对当代的基督徒的灵性产生非常大的震撼跟作用。那这样一个耶稣的祷告，短短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求你来怜悯我，
Lord Jesus Christ, have mercy on me. 当然在不同的地方跟时代也有一些 variation, 一些变更跟不同的版本，但是基本上这个 Jesus Prayer 是一个很短的一句话。这样一个 Jesus Prayer 是在当时第五到第八个世纪所流行，被很多信徒使用。那么最开始是在东方的教会被使用被流行，就是不断的呼祷耶稣的名字。
是 Eastern Orthodox、
啊、东方教是 Eastern Orthodox、yeah, Eastern Orthodox。 那么这个不断的呼喊耶稣的名字，做一个很短的这样的一个耶稣的对耶稣的祷告，那时候可能会有人 联想到今天有些教会他们被人说叫呼喊派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或者听过叫呼喊派。他们呼喊什么？对呀、啊，就是呼求主啊主啊，或者啊呼耶稣啊，啊通常是呼喊主啊啊啊。那么韩国是这样，那么在中国教会有一个派别被人叫做呼喊派啊，当然我们不要说对或者错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其实这样的一个呼叫耶稣的名字有它的道理的。甚至呢我们发现在第五世纪到第八世纪差不多有300多年了、哦、这样的一个灵性的操练跟祷告呼喊主的名字做耶稣祷告是非常流行的，也让很多人的灵性都得造就的。那我们来看圣经这个例子啊，看路加福音18:13，18:13，好，我们来读。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可以说 ，Jesus Prayer 的主要的思想跟内容是从洁净圣经产生。它的一个标准的内容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可怜我 Lord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have mercy on me Lord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have mercy on me。 他们不断的在灵里面在话语里面来做这样一个简短的祷告，这样一个简短的祷告或是呼喊，甚至在他们走路做事啊，行走在灵里面不断就是这样呼喊主耶稣啊，神的儿子可怜我，主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可怜我啊，变成他们的一种的习惯啊。那么也有更简短的一些的内容的形式，比如说更短 Lord have mercy 主啊怜悯我 Lord have mercy，也有更也很短的耶稣啊帮助我。那这个的内容呢就很像马太福音14，我们来看30。14:30找到我们来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很短的祷告，主啊救我，耶稣啊帮助我。所以祷告不一定说要很长很长的祷告，假如从内心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呼喊，像彼得在这里 哇，真的快要沉下去了，很迫切的，主啊救我，耶稣就伸出手来救他。那也有不同的形式内容，或者说 Master Jesus， 主啊耶稣保护我，帮助我的软弱， Protect me and help my weakness。 或者说也有人用 Lord Jesus Christ save me from shameful passion， 救我脱离一切的邪情，主耶稣啊救我脱离一切的邪情，就是常常用这样的祷告，不断的祷告。那我们来特别来思想跟研究这个耶稣的祷告，这个短短的祷告，它的神学特点跟意义是什么？所以当你听到这样一个短短的祷告，主啊救我，主啊可怜我，主啊保护我，主啊帮助我的软弱，主啊救我脱离一切的邪情，主啊你带领我，你听到这样不同形式的短短的耶稣的祷告，你的反应跟感觉是什么？或者你想到些什么？或者这个祷告的能力在哪里？有些什么特点？给你一个最直接的感觉是什么？嗯，
就像耶稣基督的教导，说半夜一直去敲门，不断的敲，他反应
了，他去哪里？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样的一个灵性的追求，不是别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就是呼求耶稣，仰望耶稣，完全以耶稣做中心，祷告的对象、中心、目的就是对准耶稣，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 Jesus Prayer 它是一个 Jesus Center Spirituality， 以耶稣为中心的灵性追求的操练，而这个操练是可以让一般的平信徒啊都能够抓得到、摸得到的啊，不是很复杂的一些教导，就是你学会这句话，你就不断的用这句话来祷告，来亲近耶稣、仰望耶稣就够了。那这样的一个耶稣的祷告有四方面的重要的意义。第一方面，这个祷告高举耶稣的圣名，他的 Holy Name， 以耶稣的名字本身有能力、有恩典，甚至相信当呼求主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呼求会带下恩典的能力。我们来看诗篇33篇21节，诗篇33篇21节，我们的心必靠近，必靠他欢喜，因为我向来依靠他的圣名，依靠他的圣名。再看诗篇九十九篇，第三节，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大而可畏的名，主的名大而可畏，有能力，甚至他们相信呼求耶稣的名字，这样的一个呼求成为一种的圣礼 sacrament。 我们知道圣礼的定义，什么叫圣礼？我们常常听到说 sacrament 圣礼，圣礼有什么特点？ 圣礼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一般的教会接受有两种的圣礼，对不对？圣餐跟施洗。那这两个圣礼被称为 sacrament 圣礼。圣礼的意义是什么？或是定义是什么？
悔改水洗，然后那个圣餐是与主合一，就是我们
很好。所以解释圣餐跟施洗的内容，但是圣餐跟施洗都被接纳成为两大圣礼。当然天主教有七大圣礼啊，更多。为什么会定为圣礼？圣礼本身不是只是说它是一个仪式，一个 ritual。 圣礼这个字在原来它所要表达就是是神施恩的一个的工具， the means of receiving God's grace。 所以我们相信透过这两个圣礼，圣礼本身会带来带下神的恩典。当我们真的凭着信心参与在这个圣餐里面，我们会透过这个圣餐会得着神的恩典，神实在的帮助，或是灵性的福星，或者说甚至有人经历病的医治，或者说整个的爱主的心被眺望。所以我们上几个礼拜讲到说，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他们花很长的时间非常尊重这个圣餐的参与，是一个很重要他们灵性追求的一部分，因为解释这个圣礼在这个的礼仪当中会得着神的恩典跟能力。那同样的，他们高举耶稣的圣名到一个地步，认为呼求主名就好像是一个的圣礼，会带下神的恩典能力。当然我们也发现的确甚至有人把耶稣的名字应用在什么事情上，赶鬼，你看到吗？我们赶鬼是怎么赶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带下那个能力，那个污鬼就出去了。那对我们基督徒本身呢，当我们高举呼求耶稣的圣名，我们就真的经历到得着神的怜悯、神的帮助、神的拯救、神的扶持。所以我们过去的两个礼拜，我带同学到道华九九，或者到永和发单张，还记得我一定先跟同学唱一首什么诗歌啊？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认得神。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认得神。靠着耶稣的圣名，让我们相信耶稣的名字有能力。 In the name of Jesus， 呼求主名必得救，呼求主名必得着神的恩典跟能力。那在诗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的见证，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翻查，可以大家回去看诗篇105篇、103篇、106篇、110篇、145篇。然后我们再看新约的一些应许，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 Chapter 14章13节，找到我们来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哇，要我们看到我们奉主的名来祷告，说何等的权柄，何等的能力。要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要我们每一次真的呼求主名，或者在祷告 最后的时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然后我们真的是蛮有信心啊，知道耶稣的名字是有能力的，是有权柄的。我们奉主的名啊，无论求什么啊，父必要成就啊，好让他的名得着荣耀。但是要注意啊，不要妄求，妄求的话，神不会因此得着荣耀，所以你就不会得着你所求的哈。所以要注意那个上下文。好，这是第一方面重要的意义。耶稣的名字会带来恩典，带来能力，带来权柄，带来能力。好，第二，这个耶稣的祷告主要是强调神的怜悯，神的赦免。所以在这个耶稣祷告的标准的内容是，主耶稣基督啊，怜悯我。用这个祷告来求神的怜悯，求神的赦免，好让我们的思想常常去反省，自己去自省，承认个人的罪恶跟败坏，甚至对罪的忧伤 grief。 让我们一同看诗篇34篇 34, 诗篇34篇18节。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当我们向主祷告，主啊怜悯我，赦免我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灵性痛悔，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常常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甚至让神的名受到羞辱。再看诗篇51篇17节，51 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这个耶稣的祷告的重点是让我们能够保持一个忧伤认罪痛悔的心，不会落在那个自以为义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是一个圣徒。不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不完全，每天都带着个谦卑认罪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这种认罪的思想跟重点，我们发现是特别是沙漠的教父他们非常注意这一方面，也可以说这样的一个 mentality， 这样一个认罪的态度是受到沙漠教父他们的一些的传统教导的影响。因为沙漠的教父他们非常强调这种忧伤，为罪而忧伤啊 ，Panthos 这样一个观念 ，Panthos 这个字意思就是忧伤 ，Panthos 能够常常很敏锐保持这样一个为罪忧伤的心情跟祷告。甚至沙漠教父 Saint Anthony 他说，这种的认罪忧伤的心态是我们每天主要的工作。 This is a man's chief work, always to blame himself for his sins in God's sight. 常常有这种对罪敏感，能够认罪 为罪而忧伤痛悔。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而不是觉得我比别人属灵，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侍奉多，我比别人有恩赐，不是这种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心态，乃是看到神的荣美，他的圣洁，神的完全，神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在这个完全的一个的要求，就像神要求亚伯拉罕，你要做完全人。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我们真的是亏欠神的荣耀。那么刚才提到撒母教父圣安东尼，当有人问到他在这个地牢里面整天躲起来在那边祷告做些什么，他说大部分的时间 I am weeping for my sins。 这样一个圣徒，他居然说他常常就是为他的罪流泪的祷告。哇，看到他对罪的那个敏感的良心被神的这样的光照。然后他说 A monk should always have pathos in his heart。 作为一个亲近神的修道士，他的心需要常常为罪而忧伤，特别要为自己的罪，当然更要为世人的罪。不是好像我们跟这个世界世人的罪我们没有承担，没有责任。我们上礼拜荃湾区教会的联合祷告会真的很感谢神啊，整个的大厅坐满的，特别当我们最后为美国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感动。当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些罪恶，无论是同性恋、堕胎等等，不是说我们为美国的罪祷告，我们乃是承认我们的罪啊，是我也是我们的罪，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啊，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很多的问题，不是我们好像置身度外，我们也为世人的罪，如同我们个人的罪而为罪而伤痛。好，那我们休息一个几分钟啊，我们再回来。